我就是很反对这样子的一些 argument， 就说啊，我是一个成年人，我为我自己负责，我的伴侣为他自己负责就可以了。他不是简单的这样，当他成为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他是会影响到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群的。
前四名传播疾病有三种都是跟性传播有关的，脱不了关系的。
假设啊，这个人他真的是浪子回头，对吧？我们以最好的假设来假设这个人，他确实是当年做了错的事情。那你也要面对这件事情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跟这个人要结婚了，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疾病史和那一段跟神的经历拿出来去讲，那这是不是一个还蛮大的 concern 啊？所以性病这一块，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神的怜悯在里面，但是它也包含了很多的隐秘性，就是一个是它都发生在一些不见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它有可能它的症状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可能也会延误治疗，或者是不治疗，或者是你就是因为所谓的病羞耻感不去治疗都有可能。那一旦有延迟治疗这件事情的话，它就有可能造成其他的各种感染，盆腔炎啊，睾丸的炎症啊，这些都是有可能产生，那也有可能产生不孕不育。只是这个社会它更多的在鼓励那些不纯洁的发生嘛，那就变得好像这些还是很想要所谓守身如玉还是怎么讲的，想要洁身自好的人反而成了少数派。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系列节目，
不要惊动爱情。
我是西西。
我是阿宁。
我是阿元。
你准备好了吗？
温馨提示，如果你正在地铁上、办公室里或者和家人一起吃饭，我们真心建议还是戴上耳机收听比较安全哟。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蔚蓝。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蔚蓝姐妹有没有印象啊？之前出现在我们西游里边，当时聊的话题也是跟亲人离世有关的一个话题。今天呢，蔚蓝姐妹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爱情专题里边，作为我们爱情专题的嘉宾。但是呢，她过来呢，可不是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个个人经历啊，在这个性爱问题上的一个个人经历啊，而是我们蔚蓝姐妹，她是以她的专业的视角来跟我们弟兄姐妹们有所分享。我们蔚蓝姐妹她是一个医疗从业者，医学领域的博士，在全球各地吧，然后上海、北美不同的国家一直在从事医疗研究很多年了。但是蔚蓝姐妹研究的主要方向呢，不是跟性有关的这个领域。蔚蓝姐妹今天参与到咱们节目的录制呢，其实也是非常巧，我觉得真的是神的安排之下的一个事情。因为蔚蓝姐妹最近做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研究淋病这一块，然后呢刚好听到了我们不要惊动爱情的系列专题。哎，那现在我们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啊，我们之前讲的是什么。第一期我们讨论了青少年性爱，就是现在我们性爱的一个初次发生率吧，年龄是越来越低的，而且媒体还有社会对婚前性行为的这个渲染和铺垫是越来越广泛和普及的。第二期呢，我们有讲到回归圣经，圣经里边的性爱是怎样的，神希望我们合乎他的祝福下的性爱是一个怎样的，那就是再重申一遍哈，一男一女婚姻关系内的性爱，那是合乎神祝福的，除此之外啊，其他的全都不在神的律法之内的一些性爱关系。那当然我们在节目里也不是批判大家啊，只是说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做的都是不完全的，那我们有很多的行为没有办法去做到完全符合神心意的，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嘛。那我们首先是要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才可以在做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哪些行为是错的。那第三期节目呢，我们又分享了婚姻里边的性爱，之前的两位嘉宾阿宁和阿元很可爱啊，也很坦诚，对各位弟兄姐妹真是当自己家人，什么都说得很开朗啊，用他们的婚姻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即便是在神祝福下的婚姻，即便是一男一女婚姻之内的性行为，也不是常常让人满意的，也是有很多的需要调和，需要沟通，需要在神智慧里边包容爱的。 所以呢，之前我们三期讲到的方面呢，其实是从心理学领域、文化领域，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基础上来做的展开。那今天呢，我们不要惊动爱情的第四期呢，其实邀请我们蔚蓝姐妹从医学领域、疾病领域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对，就是我之前听不要惊动爱情第一期的结尾，你提到了一个小男孩，然后说他大概高中生，他说他要去嫖娼，就这个事情当时给我挺触动的。因为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是淋病嘛，然后这个淋病的研究的主要人群就是青少年，因为就现在发现在其实就是从2020年以后，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是明确的在上升，然后呢它又没有一个很好的抗生素去进行一个治疗。那同时发生的事情呢是，就是抗生素因为使用习惯和使用的本身的缘故，它都会产生耐药性嘛，然后淋病现在就面临着一个全世界的耐药性的爆发，所以就是耐药的菌株越来越多，其实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些抗生素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治疗了，而且它会越来越多的没有办法治疗。因为我当时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挺，因为我对性传播疾病它并不是我的疾病领域，然后我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就觉得说啊，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这个病好，我们讲通俗一点就很脏嘛，然后就觉得啊，而且就直接都全部发生在青少年，你就看着那个数据也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那后来跟你聊这边就觉得啊，也许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切入点，就是回到为什么神有时候不让我们做一些事情？那当然他对我们的灵性、心理上的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甚至是你首先不谈这些，你其实在生理上就已经要受到损害了。所以就准备了一些材料，是关于就是性传播疾病。大家其实平时听到的多的，我觉得可能是淋病啊、梅毒啊、艾滋病啊，这些我觉得可能是电视剧或者是媒体都宣传的比较多，大家会听的比较多的，它确实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些疾病。
哎呀，真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很全面啊，不单是大家的心理照顾到了，灵里也照顾到了，身体我们也要照顾到啊，方方面面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部分。然后刚才蔚蓝姐妹也说到了，性传播疾病有分好多种，有淋病，有梅毒、艾滋病这些，又引到了我们之前讲过的案例嘛，就是那个小男孩嫖娼那个事情。以我的理解，嫖娼这个事情比较容易患得的性传播疾病就是淋病，是吗？
这些都有可能。性传播疾病嘛，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的传播途径就是通过性行为。
嗯，
那尤其是比如说未加保护的性行为，或者是多个性伴侣，还有一些人还包含说当你进行多伴侣行为的时候，可能它还涉及到了酒精、药物、毒品之类的滥用，这些东西它很多时候都是混合的，所以在这些全部的综合下里面，它就会一直在进行这些疾病的传播。就是所有的性病，你就说第一个说你怎么去预防，就是你不要发生其实就不会发生。
哦，所以就是说我不是我，我不能去乱举例子。所以说如果是发生了以上不合常规的这种性交性行为，他会就是不知道你会患什么病，但是你很大概率会患其中的一种性疾病，是吧？
就是看你的对象是不是携带疾病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病毒也好、细菌也好，还有一些是支原体，各种各样的微生物都非常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传播。传播途径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你跟谁交往嘛。发生关系的人如果他自身是携带疾病的人，那你就很大概率会被传染上呀。那如果你又发生多次关系，比如那天讲到嫖娼，就讲性工作者一定是最大的人群，携带各种各样的性病里面所有可能性的嘛。那个方式就是主要还是回到说受不受保护，就是保险套的使用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肯定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然后呢包含各种其他的性交的方式吧，就是我来给你念一念。进行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就比如说与不带保险套的受感染伴侣发生性交或者是肛交，那男同之间肯定是考虑这个部分嘛，那会显著的增加患 STI 的风险， STI 就是性病。然后也不推荐使用天然膜制造的避孕套，因为它在预防这个方面也不是特别的有效。讲到这有各种各样的传播，它有病毒的、有细菌的、有寄生虫的，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是血液传播为主，但是它还是会有性传播的部分。那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每年其实都会有一些数据的统计， 当然这两年的数据会有一点延迟，因为前几年全世界全部都在关注于这个 COVID 的问题嘛，所以所有的其他传染疾病，就是你要么就晚报，要么就不报，这种情况会变得很多，所以这两年的数据就比较迟，所以我现在手上能看到的只有2020年的数据。他是估计说，2020年有3.7亿人新感染了4种主要性传播疾病当中的一种，那包含了衣原体，有1.29亿人，淋病病人大概有8200万，梅毒710万，还有地病虫1.56亿。
哦，听不懂这个衣原体，
对，是一种病毒，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性病。
我觉得这个比例真的不低啊！你想想，全球那也就60亿人口啊，那这好几亿都……
而且这是新增人口哦，这还不包含已有疾病的人哦，这是一年新增了3.74亿，这还是在疫情前，我觉得疫情后的数据会更吓人。
我现在听着数据，我都后脊发凉了。那这个基数它得多庞大？而且很多人，我相信，如果他不去医院检查，如果他自己不报的话，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潜在的数据都没有报上来啊？
你讲的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事情，一个是不报，他有可能是故意隐瞒，这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病本身，我们拿大家都会讲的，比如说 HIV 这么严重的疾病，我们来做举例，它的临床潜伏期大概8到10年，就是你可能有在8到10年的期间，你可能就是发发烧，然后有点累，这样感觉不舒服，那样感觉不舒服。如果你没有具体的去查，你没有这个意识去做的话，你有可能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你同时又是感染者，所以你是会传播给你跟你发生关系的人的。
哇，真的是太恐怖了！
他的传播就是跟人类道德很成关系。
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哦，有些人很坏的，他知道自己感染了 HIV 了哦，他呢就会在那些约会软件里边找一些健康的人去故意传播，传播完之后就说其实我是 HIV 携带者，哦，真的报复社会，我都觉得是很恐怖的这些人啊。
对，而且确实就是这个状况是你不知道。那你如果就这么高风险的去做了一些未保护的行为的话，那就是很有可能会感染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风险，而且绝对不是说仅仅说啊，我戴保险套我就可以来完全的保护到自己的，还是跟你的发生频率很多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HIV，它目前已经做到了没办法根治，但是已经做到了跟人体共存，要长期吃药。那其他的另外的性疾病，他们现在是什么一个状况呢？
对，总体来说，它还是算比较所谓比较好治的感染类疾病，它就是病毒和细菌什么的，所以基本上都可以得以控制。那为什么淋病现在就是为什么我这边正好现在做到这样一个项目，就是因为它这个耐药菇的产生嘛，所以就开始大家会害怕这种耐药菇的大量传播之后所造成不可控的后果。
那就是说，本来他们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这个淋病这边的话，耐药性越来越强，你吃药也不管用了。那我想知道，如果吃药都不管用了，那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你免疫力全线崩溃。
最最严重，肯定都是可以到什么多器官衰竭啊这些的，就是看你这个细菌或者是病毒到底是攻击你的哪里。就如果你真的把它严重了去想的话，就是你所谓为了一时的欢愉，确实是会影响自身健康的一件事情。18、19世纪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名作家、名作曲，莫泊桑啊，他们都是死于梅毒嘛，就是这个在历史上都是很明确的。舒伯特、莫扎特、莫泊桑、梵高，对，我这里就看到几个名字，而且还有更多更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所谓的很流行，比如说大家互相分享同样的性伴侣，反正就是多个性伴侣吧。
哎，我听到梵高这个名字，我还是很诧异的，因为梵高之前他是著名的宣教师，
梵高是吗？
对，他是一个基，哎，我在这个节目里边是不是把梵高这毁了？
梵高是基督徒啊，是割耳朵的那个梵高哎。
对，是梵高，因为我很喜欢艺术，对艺术史也是很了解的。梵高他就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一开始的从业，他就是做 pastor，他就是要做牧师，然后后来去到了煤矿地区，有很多的煤矿工人和煤矿家庭，他是服侍那些劳苦群众的，所以他早期的作品其实是表达的很多是对煤矿工人或煤矿家庭。 劳苦群众最底层群众的一些支持和关怀的那种作品。但是他发现他的信仰理想跟现实产生冲突，再加上压力啊或者各种原因催生的，他就是疯了嘛，精神产生疾病了。我只知道他割耳朵后来就是死于精神病院，但是我不知道，
对，我只知道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他应该挺早就已经查出来有梅毒了，但是就是也没有好好治疗，那当然最后精神又出状况，就等于你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应该是有很多综合的元素。我刚刚就在看他这里写的是说，梵高和他的基友高更共用一个妓女，就是很难讲。我觉得十八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对于宗教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期间嘛。
高更我知道他真的就是死于梅毒
啊，对，而且他们共用的是一个妓女，就是我觉得你共用的是一个女性，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性工作者，其实你带来的疾病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多了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所有的传播，它肯定都是发生在性伴侣之间的，无论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但是我还想讲的是，这些疾病它一旦传播了之后，尤其是传播给女性之后，它有可能会通过它叫母婴传播而传给下一代，所以它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在。
造孽啊，真的是。
假设是通过性传播的方式，假设你比如说得了乙肝或者得了丙肝这一类，因为中国是一个肝炎大国嘛，那如果你假设有这个情况的话，你在母婴传播，当然现在医学肯定是有手段去做它所谓做一个阻隔，让它尽量减少这样子的一个传播，但是这个孩子是有非常就是大概应该有 30% 到 50% 的概率是会被传染上，就等于一个孩子生下来就会有这个疾病，因为他的父母所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从全人类的来看，不是说单纯说哦，那我就是需要释放我的性能量在这个社会上，然后我也不用管什么什么的，就是我们都是成年人嘛，那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所谓的权利也好或者什么的来行使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它除了有成人的部分之外，它是涉及到孩子的，它是涉及到一些无辜人群。我就是很反对这样子的一些 argument， 就说啊，我是一个成年人，我为我自己负责，我的伴侣为他自己负责就可以了。他不是简单的这样，当他成为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他是会影响到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群的。
我现在越来越能够深刻体会到保罗说是独身是种恩赐了，就是我一个人洁身自好，
单个性伴侣是好的，没有让人大家不要。
现在社会多乱啊，你不知道你找的那个单个性伴侣，就算你找的那个老公，你都不知道他之前他在结婚之前有多少性伴侣，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隐形的性病的携带者。
这个婚检是要查的。按正常来说啊，婚检是要查的，以及夫妻结婚之前不需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那他如果是故意隐瞒呢？
哇，那好惨啊，如果他如果又是基督徒，那真的就是
很多人也是挂名基督徒了，那就所以我觉得最安全的就是独身，是吧？独身真的是这种恩赐。
独身的话，保罗不是也说吗，就是如果你能够不要 burst in flames 嘛，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比较困难。我觉得独身的挑战也很大，尤其是你独身，你说不定就会去想其他的方式，当他那么容易获得的时候，就还是好好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吧。这个欲望本身不是什么错的事情嘛，那我们也有这些荷尔蒙啊在身上啊，这都是合适的，而且它本来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我们讲这些还是为了说神给我们的时候一定有它的规则。那我们先讲这一期的疾病，你其实也更多的是想说不去按照那个使用说明书去使用的时候，你的其实风险有哪些。因为你那个朋友的小孩才高中生嘛，我觉得他如果又是奶奶带大的，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些事情。
那肯定不知道。
我其实主要想的就是这些，因为确实那个时候的荷尔蒙是很高很高的，那个时候的男孩子受到的所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那个东西他又很冲上头脑，他又没有一定的真实的知识和周围人的支持告诉他你这个事情是要有后果的，他不是你一次啊，我就是花200块钱然后就是个钱的事儿，我也很高兴，他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涉及到了更多的生理上的东西，心理上的东西，希望有人能给他讲清楚吧。
那我们这不是请到了我们的蔚蓝姊妹啊，她还不让我叫她博士。
博士可以叫可以叫，那就介绍博士吧。
那我们接下来是引到淋病了吗？
我是想讲一篇研究，因为我在查的时候，原来我的工作是做一个全世界的研究嘛，所以那个全世界的研究，尤其是在欧美，所以我之前查的都是欧美的数据，就让我觉得很惊人。所以我本来是想讲那个数据，但我后来一查发现，哎，中国也最近有发表关于淋病的专门的一个调查，我觉得那非常合适，所以我就想讲一下这个数据。
哎呦，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有福了啊！接下来我们的蔚蓝姊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淋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哦。
对，就是中国的 CDC 其实也是有在监测淋病这一块的嘛，所以他们在202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专门是针对在中国的淋病传播的现状做了一些总结和分析。那他们就首先有几个大的数据的报告，第一个是2022年的时候，在中国有96,331例的报道。它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第四名的传染疾病，但其他的传染疾病就是肝炎，然后，
就是其他的传染疾病，它是跟性病没有关系，它是唯一，
第三名是梅毒。
就是 top four，其中有两个都是跟，
对对对，你总结得很对，对对对。
哎，这个性这个事情，哇，传播性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啊。
对，那中国也已经看到了这些嘛？因为以前还是会认为是传统国家，可能还会好一点。确实是前四名有两个，其实第一名是肝炎嘛，因为中国是肝病大国，然后性传播是肝病传播的一种方式，所以你也不完全的排除说它是不包含在内的。就是它都是有涉及。然后第二名是结核，那个确实倒是不没没没有了，
前四名传播疾病有三种都是跟性传播有关的，脱不了关系的。哇，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做这一期性爱专题的节目真的是太有必要了，有点太恐怖了。这个数据扒出来之后，发现啊，在此之前真的不知道，知道有影响，但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影响或这么大的一个危害性和普及性哦。
对，就是它其实还是很普遍的。就是你想，其实大部分的综合医院里面都会有一个性病科的。其实这就是已经说明了它是需要的嘛。然后还有就是，你看街边老有那种小广告，不孕不育也会有，什么牛皮癣也会有。然后其实还有就是性病淋病的治疗秘方什么的。因为传统一点的就会觉得啊，我不好意思去看这样子的病，然后他就去看一些莫名其妙的乱贴在电线杆上的一些东西，其实反而可能会更伤害身体。但是也说明了它的普遍性是有的。
那得淋病什么感觉？就浑身痒还是怎么着？不是说吃药它是可以正常生活的吗？它是会有难受、疼痛还是怎么着？
对，就淋病看，就 depends on where you get that。大部分还是性器官的啦，比如说男性的话，就尿道有一些分泌物，排尿的痛苦，性器官的疼痛，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一些个提示。有一些人轻一点的会就是，比如说尿频尿急，所以也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你会不会是其他的，比如说尿路感染之类的。那女性的话，大部分就是其实是类似的，就是腹痛啊，然后排尿困难啊，分泌物啊这一类的，就是它跟其他的疾病的症状上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区别，但是你一做检测的时候，你就会能知道。
哎，那这么来说的话，哎呀，我是站在这个被感染者的角度来讲，那怎么感觉好像是我可以承受的一种慢性疾病，就好像它的这个结果不是那么严重啊。
我没有遇过这些患者，我不知道那个疼痛程度有多大哎。但是我觉得，我猜想像你说的，他说不定就是应该没有那么疼，所以才会。就是隐瞒也比较好隐瞒，然后治疗也不那么积极，也许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我还真不太知道。但你说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你想艾滋病这件事情，它确实现在不是不治之症了，但是不是代表它对你的身体没有影响啊？它对你的生活是有很大影响的。首先，你需要一直吃药，那你这对身体，你任何长期病药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嘛？而且这个又是很跟免疫相关的，就是你的免疫力也是在。总体寿命是有减短的，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啊没关系了，我们已经可以就得这个病的一个态度吧。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暴露在这么大的一个风险当中呢？
因为他干这个事的时候，他挺爽的呀，快乐。
对，我就是只是从医学的角度去说，单纯的从疾病防患这一块来说，就是 这肯定是一个风险，最好建议所有的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进行考虑。但是社会性的、心理性的、其他的一些选择，那个就是超过这件事情了嘛，就是所谓医疗工作者能做的部分了。
那我就想替那些就是无辜人士想问一下哈，就是因为现在实在是很难避免，社会太乱了。就算一个教会的人，你这不知根知底儿，我真不知道他之前是干过啥，或者说他之前是怎么个情况。那万一就是大家进入婚姻了，发生性关，就一个无辜人士，他怎样在这个过程中保护自己呢？避免被这些疾病影响，避免遇人不淑。
就是从表象上来看，那估计没有。但是你如果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已经认真到你们要结婚了，去做婚检呀。
婚前检查很重要，
对啊，就是那个报告是不会骗人的。
对，这不是破坏你们关系，或者说不信任对方，但是这个真的是保护你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假设啊，这个人他真的是浪子回头，对吧？我们以最好的假设来假设，这个人他确实是当年做了错的事情，那你也要面对这件事情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跟这个人要结婚了，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疾病史和那一段跟神的经历拿出来去讲，那这是不是一个还蛮大的 concern 啊？因为我们不是不能理解疾病，尤其是这一类的疾病会带给人很多的羞耻感。我们也肯定不是希望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姐妹觉得，那我曾经做过错事，我很羞耻什么，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同时，我们理解这个里面是有羞耻的部分的。但是，就是讲到婚姻的时候，你一定还是以双方的互相尊重和互相坦白为基础吧。如果这个基础不能守，那你就看你自己选择咯。
对，首先是洁身自好，然后就是婚前性行为，就是杜绝发生；再其次就是婚前检查这个部分，之后性交过程应该也是安全的吧。
对，就是已经在婚姻当中的话，男性还是要注意卫生，当然女性肯定也性器官的卫生一定要保护，因为尤其是女性的阴道比较短嘛，所以就是比较容易感染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圣经也说女性是脆弱的器皿，那当然包含很多原因啦，但是这个肯定是其中一部分，就是很多妻子得一些病，其实是因为丈夫的清理不够干净而造成的嘛。但这个就不太涉及到我们现在在讲的这种性传播疾病的大方向的部分了。那当然，最关注的人群就是最高危的人群，那就是男性的同性行为的执行者吧。就是不，我们不管你自己认不认为你自己是男同，只要你进行这些行为，那他其实就是带了很大的风险在。然后还有其他性工作者啊，注射毒品的人啊，共用针头啊，就这些都是肯定是很大的高危人群。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像梅毒也好，HIV 也好，那随着现代科技的和药物研发的进展，它都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是能看到，这是神的怜悯在里面。那不管是对于这些疾病的传播的控制，因为这些药物而产生了一些帮助，或者是对这些获得疾病的人，他其实也得到了一个更高的生活质量也好，延长的生命也好，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给他们，也许有一段时间让他们可以能够悔改嘛。所以性病这一块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神的怜悯在里面，但是它也包含了很多的隐秘性，就是一个是它都发生在一些不见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它有可能它的症状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可能也会延误治疗，或者是不治疗，或者是你就是因为所谓的病羞耻感不去治疗都有可能。那一旦有延迟治疗这件事情的话，它就有可能造成其他的各种感染，盆腔炎啊、睾丸的炎症啊，这些都是有可能产生。那也有可能产生不孕不育。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人想不孕不育已经没有什么，好像就是啊，我也可以自己选择不生孩子，生孩子是我的权利这一类的所谓新时代的想法。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人体这个角度，它在设计当初，所有你的人体去产生不孕不育的这个后果，其实它都已经显明了你的机体不在一个合适的状态里面，它一定有什么更高的危险，它需要去面对，它才会让你的机体去产生不孕不育。所以，那就这样来看，其实就是性病已经是影响了你这个身体里面很大的一个部分，你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可以延续生命的质量了。
那就最后就自然灭绝吧，就是，
对对，严重就是会这样。
就回归圣经嘛，就是总是觉得哎呀，神说的好像是远古时期的一个呼喊，觉得很脱离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的实际。但是神的律法它就是超越时空概念的，就是它为什么讲这些律法就给到我们，就是从2000年之前开始或者更早，然后就已经开始讲这些，而且是远超于同时代的一些性观念的，就是为什么它就是在保护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科学的这个认知，他只是用神的律法的方式就告诉你，直接告诉你遵守这个一二三四，信就完事了，你就服从就完事了，你就别整些灰色地带，给自己找一些借口，弄一些 excuse。
对，我觉得您讲的很对，而且其实我们都是人嘛，我们也都有那个就是性荷尔蒙的这些性冲动啊什么的，这都是神设计我们都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能理解，我们自己在经历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其实心思是纯洁的，什么时候心思是不纯洁的，其实我们是知道的，只是这个社会它更多的在鼓励那些不纯洁的发生嘛，那就变得好像这些还是很想要所谓守身如玉还是怎么讲的，想要洁身自好的人反而成了少数派。
嗯，对，而且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是身心灵是完整的一体的，就你身体是败坏成这个样子，你觉得你这个心灵跟心理可以全身而退吗？长期在性关系的过程中，其实对个人的一个心理影响也是有的，灵性的影响那肯定也是有很大的。
就是讲到青少年这个中国的这个数据，他们也有报道，就是从2005年到2024年在宁波，他这个有专门把省市列出来，在宁波年轻人当中15岁到24岁的人群当中有三个疾病的疾病发生率， HIV 是 6% 1576个人，梅毒是 55.4% 14623人，淋病是 38.6% 是102004人，我觉得还是非常震惊的。
你是指全部的这个15到24岁的青少年在宁波的这整个区域梅毒是 50% 多？
对，梅毒是 55.4%， HIV 6%， 淋病 38.6%。
那分母就是15到24岁的所有的总的人群，哇，很恐怖，非常恐怖了，一半啊，一半多啊，在一个人生才刚刚开始的年纪就染上了这种性病、性传播疾病。
就是高中生跟大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的现在这一块，我听就是一些在高校工作的人来说起来，确实是非常不可控了。
哎呦，那我觉得真是遵守神的律法真的是越来越必要了啊！真的是没有神的保守，真的是自取灭亡，都不需要别人怎么制裁你。
不作死就不会死，夏娃一开始亚当夏娃就本来都没事儿的，是吧？人的罪性确实是，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东西。
哎，都不用神再发第二次大洪水，就是人自己都能把自己给作没了，就是。
对，你看现在打仗各种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回归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初衷啊，哈，就是咱们还是一个福音节目，只能说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保守，就是神的命令真的是爱人的命令，就是你看着好像很严格，但是他真的是每一字每一句，然后每一个律法都是在爱你，让你不要行差踏错，真的感染上就是后悔一辈子的事儿了。
其实艾滋病当年是一个很狠的事情啊。我觉得绝对是神的恩典，短短20年就好像这个东西都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因为艾滋病在大部分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啊、中国啊这些国家，都是由政府或者是 CDC 就是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来提供药物的。就是什么疾病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你知道，就是多少人得肿瘤、得甚至就是高血压、心脏病都没有什么，就是你还是需要通过正常的医疗系统啊。
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今天蔚蓝姊妹的一个分享，然后给到我们这些赤裸裸的数据，让我们看到这些血淋淋的案例和这些疾病的时候，给到我们一个真的是警醒的心吧，回归神的恩典，回归神的律法，做一个洁身自好的基督徒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我确实强调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觉得如果听众里面有这里面的专家可以给出更专业的一些方向跟指导，我觉得会也会很好。我觉得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对这些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吧，然后尤其是青少年当做这些冲动的决定的时候，希望有一些具体的数据也好，知识也好，来帮助他们去做出来一个明智的决定。
我觉得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需要掌握这些基本的性知识。青少年为什么没有这个概念？那是因为父母也没有这个概念啊，父母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
啊。以为说啊，那种这都是欧美的事情，其实确实也是不是，就是中国已经在赶超欧美了，在一个很不好的方向上面。对，
对，是的。最后，哎呀，最后总是结语说，哎呀，愿神祝福大家，真的。我觉得这句话今天来说真的是掷地有声，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主。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惜城市代名，
哦，我愿读我的主的心，用我注视的眼睛，我的心如金碧的镜，今晨家国存留为你，
将我手臂上如戳进。